特工发行政令，中国国有银行要被赶出美国。台湾大选，副总统政见会结束。大陆迎来史上最冷冬至，钱塘江都被冰封。接受中共指使造假民调，记者被捉。北韩启用最新反应炉，南韩以反核演习应对。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3日星期六，欢迎收看两岸要闻，我是丽珊，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政府12月22日发布行政命令，为抑制俄罗斯，决定将支持俄国军工行业的外国金融机构列入制裁黑名单，受制裁的银行将被禁止进入美国金融系统。由于中国国有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工行、建行、农行都在俄乌战争的爆发后大幅加强在俄罗斯的业务，美国这项制裁或者会对中共产生重大影响。英国金融时报引述了一个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拜登政府将与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合作，向他们通报新的规则，并确保他们和代理银行沟通如何避免新的制裁。否则如果被制裁，这些银行就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金融系统。银行应避免为敏感的物品提供便利，比如半导体、机床、化学前体、滚珠轴承和光学系统。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说，我们要找到对俄罗斯制造战争武器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们必须使用金融系统来获取这些东西。这个就使到金融系统成为一个潜在的要害，而这个制裁就是针对这个要害的。金融时报说，俄乌战争爆发后，选择留在俄罗斯的贷款机构包括奥地利的莱费森国际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和匈牙利的 OTP 银行等。中国更已经成为俄罗斯企业特别重要的资金来源。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都已经大幅加强在俄罗斯的业务活动。9月初，金融时报曾经引述了基辅经济学院最新数据指，从战争之前到今年3月，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对俄罗斯投资总额从22亿美元暴增到97亿美元。如果中国国有银行被踢出了美国金融系统和美元体系，中国的金融体系就几乎是与世隔绝。外国企业亦都无法在中国境内银行开设美元账户，仍无法自由兑换的人民币可能会面临崩溃。即使美国暂时未有明确的制裁名单，单只是发布这一项行政命令，亦都被认为会加速外资撤离中国。金融时报说，华盛顿这个制裁威胁可能会对中国政府产生重大的外交影响。目前中国各大银行在房地产和信贷危机双重打击下，本来就快支持不住。日前中共宣布下调存款利率。财经自媒体人鲁曼说，年底调降银行存款利率的原因只有一个，银行的息差越来越低，日子就来过不下去，资金拆借成本又越来越高，还要背负地方债、城投债和房地产兜底的责任。银行的破产潮就快出现，无奈之下只能够将已经非常低的银行存款利率再往下降，令银行好过一点。但是这样搞的结果并不会让资金出来投资和消费，只会觉得大势已去，资金拼命逃出境外。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行政命令是雪上加霜，或者令到中国各大银行加速破产。台湾2024年大选唯一一场副总统电视政见会在12月22日晚间举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和民进党候选人萧美琴主要就两岸议题交锋。萧美琴强调，赖清德和他主张捍卫台海和平现状，不会令到台湾爆发战争，未来亦都会继续各机各做、各揽各做的政策。他强调，台湾强化国防是为了备战。赵少康批评说， 民进党嘅台独党纲，咪就系要消灭中华民国。民进党同共产党系一样嘅，都系想消灭中华民国，只系而家被逼改口话中华民国台湾，仲系唔肯讲中华民国。蔡美芹针对民进党执政会消灭中华民国嘅反驳话，台湾已经经历咗八次总统选举，民进党执政时，中华民国国旗亦都每一日喺总统府升起。佢亦都批评对手一直窗口对内，将台海情势嘅紧张归咎于民进党。萧美琴最后感性咁向青年喊话：民进党懂得反省改进，盼给予赖萧沛执政机会。赵少康强调：如果侯友宜同佢当选，我哋一定设法同对岸沟通。此外，赵少康将火力集中喺赖清德本人同埋赖家祖籍，批赖清德用心恶毒，分发挑拨赵少康同埋侯友宜嘅关系，要求赖清德立即捐出万里老宅。赵少康亦都批评民进党政府嘅能源政策，话台湾嘅邮电公司亏损。不过经济部随后澄清话，赵少康嘅评论唔系事实。赵少康作为资深媒体人，却一再重复错误信息，令人遗憾。民众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冇同赵少康同埋萧美琴正面交锋，佢主要聚焦诈骗犯罪同埋个人资讯安全问题，提出引进欧盟嘅过资法。台湾嘅和平要靠繁荣，吸引企业来台投资，提高全民薪资，先至能够保障台湾安全。东亚地区遭遇强烈寒流，连冻两日，山东、辽宁等地都创下低温纪录。浙江省杭州市近迎来史上最冷冬至，连钱塘江都被冰封。专家话，北极嘅极地漩涡外泄，直接灌入咗东亚地区，造成极寒天气。中国气象局指出，山东半岛出现咗极强嘅冷流降雪。山东文登12月22日早上积雪达到74厘米，打破咗山东省最深积雪嘅纪录。通过视频录像可以睇到，烟台市芝罘区飘起咗鹅毛大雪，停喺路旁嘅车辆都盖上咗厚厚一层。山东蔬菜商话，白菜、薯仔、茄子、黄瓜、西红柿等蔬菜都要用棉被盖好。辽宁省沈阳达到-28.2度，打破咗将近10年嘅纪录。辽东湾海面结冰面积总计6138平方公里。自然资源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话，呢个系2001年以嚟历史同期结冰面积最大值。未来几日随住冷空气嘅持续影响，辽东湾嘅海冰将会继续发展，大片海冰容易封锁港口同埋航道。亦都会封堵船嘅海底门，而影响船只机械运转。坚硬厚重嘅海冰仲会对船体造成挤压损坏。上海徐家汇观测站发消息话，已经连续5日出现低于-1度嘅气温，好有机会创下40年嘅最冷纪录。浙江日报报道，杭州而家嘅气温持续低下，12月22日达到-5.4度。堪称史上最冷的冬至，同时附上西湖晶莹剔透的冰雕照片，并直呼真是多年未见。另外，早上6点到8点可以看到钱塘江被冻住，冰雪潮汐树等奇观。潮水来了之后，冰就会慢慢消融。台湾台中地检12月22日证实了逮捕一名网络媒体记者兼经纪人林宪源，指控他接受中共福建省委员会指示，同退休教授苏云华共同制造假民调，并且利用媒体传播。地检处指，苏云华并没有进行实质的电话访问或者是面对面访问，仅凭捏造制作了8次总统民意调查，指称国民党侯兆佩微幅领先民进党赖萧佩，大幅领先民众党的柯吴佩等等。地检处指，假民调误导选民对于选情之判断，渗透干预台湾总统大选，危害台湾主权及自由民主宪法秩序。通过指传媒、元丰传媒等发表传播， 甚至出现在台湾民众常用的新闻平台雅虎新闻。地检署认为两人涉嫌触犯反渗透法第七条以及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90条三项。国防大学政战学院新闻系主任傅文成对自由亚洲表示，中共打正规战打不赢，便改为打耸动的民调，企图引起注意。阳明交通大学传播和科技学系副教授戴如慧表示，指传媒过去主要是密集两岸交流，全民转发中共的资讯，并不经常进行民调，现在出现公布民调暴露中共介入的目的。国际原子能总署12月21日发声明表示，最近透过卫星影像和观察水温，发现北韩另边一座新的大功率氢水式反应炉似乎第一次投入运转提取原子弹原料。声明指，排放温水是反应炉已经达到了临界状态的指标。根据专家的讲法，临界状态指可自行维持核连锁反应，但声明亦都强调，不能够进入北韩就无办法真正地确认这个设施的运作状况。北韩在邻边核设施厂区已经有一座核反应炉，有500万瓦能力，如今第二座反应炉疑似投入运作，这个是氢水式反应炉，2010年开始动工，今年10月初开始运作。华府智库科学暨国际安全研究所专家奥布莱特4月已经警告，新反应炉估计每年可以生产出20公斤钚，生产速度率是旧型石墨反应炉的4到5倍。不论石墨核子反应炉或氢水式核子反应炉，都可以提取钚作为制造核武的原料，这个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北韩发展核武和弹道导弹的决议。南韩国防部12月22日透露，南韩军今年已经独立实施了无以北韩发起核攻击的反击演习，进一步加强应对北韩核威胁的能力。这一期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